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从税吏利未到使徒马太他的呼召还有他的经历。那这幅图画呢，是一般我们对这个马太的印象哦。在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太呢，他是坐在税官上，也就是现在的税务局或是税捐稽征处的窗口的时候呢，耶稣经过看见他就呼召了他。那这幅图画呢，它的内容就更丰富了那它的背景呢是在一个办公室。那在图画的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到马太他是穿蓝色衣服的那一位，他还有另外一位税吏戴着眼镜的，还有另外两位协助他们去收税的这个罗马的兵士呢，他们围在桌子的旁边，他们一起在清理钱币还有账本。那当时呢，税吏呢会在罗马兵丁的陪同之下呢，他们一起去向人民强行的去课税讨税，他们一起出去，一起去壮声势，一起去恐吓百姓，一起去做这勾当的坏事。他们收了钱回到了办公室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一起算账一起分赃。突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左上方呢有一道光线射进来，这就影射了其实他们这件事情呢是在一个地下室里面所进行的。耶稣在彼得的陪同之下呢，他们开了门进了房间。那耶稣的右手呢指着马太，耶稣的手呢在画面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位置，而且加上阴影的衬托呢是十分的明显。那再加上呢马太呢他的右手呢则是指向自己，好像他问耶稣说，你在招呼我吗？这两只主要的手再加上其他的罗马兵丁还有这些税吏的手呢，指着这些的账本啊银钱啊，这样子的安排呢使这个呼召这个召唤的主题呢就更加的突出，而且呢将我们的视线呢指向马太。那这两个主要的人物呢，耶稣和马太的左右的这个呼应呢，使得这个整个的圣经的故事呢就更加的鲜明还有生动了。好，那经上记载呢，马太呢他当时是在加利利湖北边的这个加百农城市担任税吏的工作。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当中呢我对马太一直觉得有特别的亲切感好像有这种近距离的感觉。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和他都有同样的这个商业财务会计的背景。那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和高牧师还有张牧师说我就想以税吏马太为主题预备今天的讲章。他们两个位都异口同声的说，我是要讲我自己吗？其实我和这个马太不太一样马太他是收税者他是 tax collector。 那之前我工作之一呢的工作就是要去报税file tax return， I was a taxpayer 跟他相对的。但是我之前的工作呢，我是有很多机会来接触政府的这些的税务的官员。那加百农呢是当时这个在巴勒斯坦地呢最繁华的一个城市之一，那它也是位于埃及还有这个跟叙利亚之间这一条当时最主要的贸易通道上的一个城市。那马太他所在的这个税务局呢，他可能就是征收这个货物呢在运输途中的关税就是 tariff or duty。他当时是在罗马帝国巴勒斯坦地的分封王安提帕斯手下工作。那对于关税呢，在当时呢，我们要知道货物的出口进口它的合法非法，它检查仔细的程度还有通关的速度呢，都在这些的税吏人员的掌握的当中。所以呢在这种职权上他去贪污去收贿赂呢是很普遍，在当时是很容易的。 那现在在美国哦，这个政府的税务官员呢是很受人尊敬的，但是在当时呢，因为呢种种的原因呢，犹太人民对税吏人员的观感呢是完全相反的。第一个，当时当巴勒斯坦地他们是在罗马帝国这个的殖民地，像马太这样子的税吏呢，他向自己的国民呢催讨税金，而且常常是超收的，超收的呢他们就绑入私囊哦，所以被当地的他们的同胞呢认为是你们是一群脑满肠肥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而且部分的税金呢上缴到压榨他们的这个罗马的政府哦，所以他们当时的人民的他们的这个民族主义也很强哦，就把这群的税吏呢视为是叛国贼、土匪、强盗，对他们是恨之入骨。他们鄙视到被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第一个，法庭不采用他们的证词哦，他们的 testimony 哦 is not no good, no valid。还有呢，人们对说这个钱到他们的手上呢，就都变肮脏了，都不愿意用他们的钱来去救济贫穷人哦，他们就是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的地步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被认为是贪官污吏哦，所以呢认为是卖国贼哦，法庭不采用他们的证词，而且呢他们的钱到了手上，钱到他们手上就是肮脏的。好，那另外呢在请帮我按下一页。好，当时耶稣时代呢，犹太的社会呢大概分为四个阶层，那最上层的第一个就是他的 royal families 就是皇家皇室，还有政治家，还有将军还有富商，有钱的商人，还有祭司文士等这些的宗教领袖，那他们没有中产阶级哦，那接下来呢是大多数的一些贫穷的农夫、牧羊人农夫、渔夫、技工，就是 craftsman 哦，还有这些的一般的商人。那在下层的呢，就包括了仆人、奴隶哦，还有日工。日工就是 day labor，day labor 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葡萄园工人比喻的那里，在市集招呼的那些的临时的工。那在最底层的呢，是就像现在的印度的贱民一样的，是那些的罪人哦，包括的税吏、妓女，还有麻风病患人。还有这些的囚犯。那在当时的社会的当中呢，翻身呢是很不容易的，当一个人从事了某种行业之后呢，几乎他一辈子就是在那个职位，也就是一辈子在那个阶层里面生活。那最底层的人呢，是被这些上面的这些的几层的社会认为是他们是污秽、肮脏、恶臭的，而且被认为呢碰到他们就会被传染变成有病，碰到他们就变成你本身就有罪，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是整个社会的往来户。那马太呢，他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他走在街上呢都会被人瞧不起，被人躲避远离哦。他可能在这样子的社会的当中呢，他感到孤单，他心中有一种空虚空洞，有一种无奈、无助、无力。那我们要知道，有一种生命，有一种的生命是金钱买不到的，而且这种生命呢，常常是会被金钱侵蚀而枯萎的。有一种生活呢，是这个物质生活，金钱很充足、很富裕，但是呢，他们心灵是空虚的。特别是这些钱呢，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时候呢，人的心被这个人心被我们里面的 conscientious 良心谴责的时候呢，其实这种罪疚感是非常压抑的，也是很痛苦的啊。所以呢，有些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有钱人呢，他们会借着喝酒啊、用药啊来麻醉自己，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金钱所带来的压力。而且不法的钱财累积越多的时候呢，这种陷阱就越深。马太他在遇到耶稣之前，他是不是就陷在这种的光景呢？我想是很有可能的。好，那在十四节呢，这里就记载耶稣耶稣在行走的时候呢，他路上经过了这个 立位的税官，也就是他的这个税务局收税站，看见正在工作的他，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当时每天马太他在他的同事的当中呢，相处的同事当中，他所看见的呢，都是世俗里面这些贪婪的眼神，锐利的眼光，他在今天在耶稣的眼睛眼光里面，他找到的出路。当耶稣看见马太的时候呢，马太被耶稣那全然无罪、全然公义圣洁的眼光所吸引、所抓住了。耶稣以温柔但是带着权柄的口吻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马太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耶稣的呼召，他撇下了一切起来跟随耶稣。那在十四节这里呢，看到这里记载是说，耶稣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那在马太福音平行经文呢，它是记载耶稣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人叫马太坐在税官。在路加福音是记载耶稣看见了亚勒非的儿子利未，看见了一位税吏。耶稣在这里对利未的看呢，不是一个普通的看，不是一个瞄一眼就过去的看，他在这里对着利未的看呢，是一个定睛的看，是一个专注的看，是一个好像要透视到这个马太他心里面的一看。马太当他的眼睛呢，他接触到耶稣温柔但是又有刺穿力的眼神的时候呢，让他无可推诿，他就回应了这个呼召。而且耶稣的这个看呢，使马太他终身不忘，他一生就记着耶稣的这个的眼神。所以在马太他写的这福音书里面呢，他总共用了62次的看呢。在马太福音9:10，这里和合本他是记载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和合本他省却了看哪这两个字，原文有看哪，所以原文是说，当耶稣在这个屋里坐席的时候，马太是说看哪，看哪，有好些的税吏，你们来看，我邀请你们来看，有我在这些的税吏，有我在这些的罪人的当中。在这里马太谦卑的还是把自己列为罪人，而且12个门徒的当中呢，只有马太他是在被呼召之前就贴着一个罪人标签的一个使徒。在犹太的罪人的当中呢，女人就是以妓女为代表，男人呢就是以税吏为代表，他们是被拒绝在会堂门口的，他们是进不去当时的这个会堂的。那在马可福音这里呢，14节这里说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在路加福音平行经文5:28说到马太呢，他是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他的撇下，当利未他看见了耶稣呢，而且是呢一听到主的呼召呢，他就放下所有的东西了，他撇下了。他抽屉里他保险箱他桌上的现金他的手提的公事包他都置之不顾了，他就从座位上起来，他义无反顾全心全意的跟从了耶稣做他的门徒。而且我们要知道耶稣这个马太他这一个撇下呢，是把他未来几十年可观的收入他都放弃了。他是耶稣的门徒的当中呢舍下世上财富最多的一位。彼得、安德烈、约翰还有这个雅各这两对的兄弟呢，他们也是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但是呢，如果假设他们之后后悔的话呢，他们回去再打鱼，再从事这个渔夫的行业呢，是不难的。但是马太呢，他一旦离开了他的 post 他的职位之后呢，他的工作很快就会有人取代，他是回不去他原来的工作，他要再找其他的工作呢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真的是撇下了他世上所有的一切来跟从主。 那耶稣呢，他呼召马太呢，他特别强调从罪人的当中挑选门徒。马太在被呼召之前呢，就是一个社会公认的这样子的一个罪人，很有可能他就是因为贪财，所以他选择的像妓女一样这个被令人被人这个鄙视的这个的职业。可是呢，之后呢，他在工作的当中呢，他经历到被人不屑一顾哦，可能在路上被人吐口水哦，被视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被称为这种罪人的羞耻。特别哦，他被这个宗教的领袖呢批评和斥责呢，我想是他不能忍受的，因为他是很熟悉旧约的经文哦。等一下我会提到，我想他一定记得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那里所记载的。这里耶和华告诉他的子民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但是利未呢，他在他的工作上面呢，他完全违背了神的律法，他又偷盗，他又欺骗，他又说谎、啊、所以呢，我相信他在遇到耶稣之前呢，他是一直在寻找悔改回头的路。马太是圣经记载唯一在被呼召之前是一个罪人的使徒，他被自己的同胞看扁看低，瞧不起厌恶。然而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八节那里提到，神从这个平灰尘的当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的当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地位。神的意念、神的智慧、神的道路都高过我们。他呼召兴起使用人群的当中，像马太这样被人瞧不起的罪人来彰显他的荣耀。在太可路这三本的这个福音书呢，都记载一位富有的少年官的故事，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相对于马太呢，这位富有的少年官，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放不下他世上的财富。耶稣也呼召了这位少年官，但是呢，这位少年官最后是怎么样？耶稣呼召他来跟从，但是这位少年官却忧忧愁愁地离开了耶稣。这位少年官他的问题在于他过于自负、自傲、自义。马太他记录的这段的故事在十九章，这个少年官来耶稣这里问求永生，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少年官说，有什么诫命呢？耶稣就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这个做假见证，又当孝顺父母。耶稣说什么？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官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的话，你可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你还要来跟从我。少年官的问题是什么？他认为他已经遵守，他已经做到了神所有的诫命，包括了爱人如己。如果他真的做到了爱他的邻舍像他自己一样，他怎么会舍不得把他的财产和这些的邻舍们来分享呢？所以呢，其实他没有做到，他也做不到这个爱人如己。他的骄傲、自负、自义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障碍、一个绊脚石，也就是他的自我膨胀、自我的吹嘘在这里被耶稣一针见血地刺破了。这位少年官，如果他没有谦卑地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悔改，他是没有办法做耶稣的门徒。少年官跌倒了，马太他立刻站起来，而且他是稳当地站起来了，而且他一生忠心地走完了这服事的道路。马太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十字节耶稣说，你跟从我来，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是，你和我一起上路吧，我们一起走。他就起来就跟从了耶稣。首先我们看到他先撇下了所有的，然后才起来。所以这段话显示什么呢？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一个革命的事情发生了，心里先有了革命，才带出来他的身体的起来，才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今天有很多的信徒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里面的舍弃，里面的奉献还没有完全的时候呢，就说要来跟随耶稣。所以在以后这个走这条侍奉的道路上呢，没有像利未这样子坚决的心志呢，很容易后悔，很容易走回头路，或是跌倒，或是甚至半信半疑，不冷不热，不能像利未这样子专一的跟随。好，我们也看到十五节这里说到利未，耶稣在利未家坐席的时候呢，有好多的税吏和罪人和耶稣的门徒一同坐席。看到马太呢，他立刻邀请了他的原有的同事呢，和耶稣门徒们一起聚餐，向他的旧的老的同事呢介绍这一位耶稣，耶稣就是从罪人中拯救百姓的主，那也给这些的他的老同事们呢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这里说到他们有很这样，这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了耶稣。跟随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有跟从做门徒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怎么样，神怎么改变了马太。第一个，他改变了他的地位，之后转换了他的主权，提高了马太他人生的目标，使他的内涵，生命的内涵产生了变化，带出了生活的改变，还有一个侍奉的绝对。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马太呢，他开始一个崭新的人生，阿们，他有了新的主人，耶稣成为他的新的主人，他也被设立成为十二个门徒之一。那在马太他写他自己的福音书上的时候呢，他仍然称为他自己，他写十二个这个门徒名字的时候呢，他特别写他自己是税吏马太，他仍然的谦卑说他自己是个罪人。他有了全新的一个工作的伙伴，也开始了从未有的这个生活方式。耶稣给他们权柄，就是代表了耶稣，他们呢穿着凉鞋，走遍大城小村，跋山涉水，日晒雨淋，这个热暑寒冬他们在所不辞。那他们经历呢，他们虽然生活辛苦，他们却经历了这个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的眼前，教导的得到救恩，医治的得到了，按手祷告得到了医治，并且呢赶鬼的得到了自由的释放。他们的心不断地得到了激励，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天国在地上的大使，他们的是 Ambassador of Heavenly Kingdom on Earth， 他们的眼睛呢在服事的当中不断地打开，他们信心不断地增加，他们的品格不断地被提炼，被炼进。耶稣也再三地提醒警告他们，他们是会被拒绝，会遭受逼迫，会受到迫害，他们需要的是忍耐到底，终究会得到奖赏还有冠冕的。在使徒行传呢，我们可以看到马太呢和使徒们呢，他们经历了各种的患难。在使徒行传五章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使徒他们怎么样，他们一同的被下监坐牢，他们一同的被审问，他们一同的被拷打，还有为主受尽了羞辱。那在历史书呢，他记载马太他在之后的十五年之内呢，他继续在犹太人的当中呢，他继续的传讲天国的福音，而且他在传道的后期呢，他有很可能他追随了耶稣大使命的这个的脚踪，到了外邦的地区，他到过非洲尼罗河的上游，欧洲的马其顿，还有亚洲波斯伊朗这个帕提亚的地区去传教，最后呢他也是为主殉道了。好，我们看耶稣呼召马太呢从税官总走出来呢，这是利未马太呢他当时的一小步，却是他人生最大最重要的一步。他的顺服呢使他成为这十二个门徒之一，他一生为福音牺牲奉献，至死方休。那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呢是被写在新耶路撒冷城那十二个根基中的其中之一。马太得到的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保罗所说的一个存到永远，一个公义的冠冕。好，在 十五节这里呢，看到耶稣在利未家坐席的时候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平行经文这里说到利未在自己的家为耶稣大摆宴席，哦，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和他们一同坐席，哦，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在地上呢建立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呢，大多数呢是社会上最底层，被认为是肮脏污秽恶臭的这些的妓女、税吏的病人，还有身体呢是极具传染性，这个难以治愈，又认为和罪有关系的这些的麻风病人。耶稣和这个新建的群体呢，耶稣和他们有身体上的接触，耶稣和他们多次的用餐吃饭，好像耶稣是不是在表扬，是在鼓励社会上这样子的一个群体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和上层的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被社会尊敬的人士呢，有多次针锋相对的这个言语上面的冲突。我们要知道，其实呢，耶稣呢，他是看重人的内心，他是否对自己的罪深恶痛绝，是不是能够谦卑自己，愿意接受从耶稣的来的赦罪之恩，愿意从耶稣那里得到离开罪的力量，还有从耶稣得到从罪的辖管控制，能够得到有主在我生命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一次的这个宴席的当中呢，最后耶稣说，康健的人不用医生，生病的人才用得着。罪人就像病人一样，是里面生病了，需要像耶稣这样子的医生来医治。耶稣在这个税吏长撒该他家的大宴席之后呢，最后耶稣也是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罪人就是失丧的人，耶稣要找到赎回他们。在约翰福音八章那里，耶稣他从这个拿石头的众人的手中呢，挽救了这个行淫妇人的生命，赦免了他的罪。耶稣最后告诉他什么呢？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交代他的就是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怜悯罪人，他的心对罪人是有这样子的愿意，他们 来到他的面前寻找帮助，寻找恩典。但是呢，耶稣是痛恨而且丝毫不容许罪，不容忍罪，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知道的。有一本书，翻译成《耶稣真貌》，它的作者杨斐利，这是一位美国的基督教的作家啊。Philip Yancey 所写的 The Jesus I Never Knew。 作者他写到，他说他多年以前呢，他在芝加哥，他说他在学校呢和一些的同事呢同学，他们一起看这个福音书，而且观看耶稣的影片呢，他说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惊讶的一个现象或是模式呢。这个现象呢，就是越在社会当中低层，越被这个社会讨厌厌弃的人呢，他们在耶稣的身边呢就觉得越自在。比如被社会这个厌弃的这个不被社会接受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卖国贼税吏，还有被鬼附的人呢，他们对耶稣都很有兴趣，很喜欢来到耶稣的旁边。但是相反的呢，这些社会有头有脸的人呢，对耶稣呢却是很冷淡或是很敌对。譬如法利赛人，就跟着耶稣的后面，在后面挑战他，在挑剔他。富有的少年官，刚才提过的，离开了他。甚至心胸开阔的尼哥底母呢，他都要在黑夜的掩护之下，他才来敢见耶稣。作者这位Philip Yancey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在芝加哥的下层做社会的工作。他这个朋友跟他讲一个故事，他说他有认识一个妓女，他处在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之下，生活 无家可归，健康日渐衰残，而且他没有钱为他两岁的女儿。这个妓女哭着说，哦，对他的朋友说，他为了赚一点钱，哦，因为他有毒瘾，他要去吸毒，他做了一个肮脏污秽的事情。那他这个朋友就对他的对这妓女说，你有没有想到去教会去寻求帮助？他说他这个朋友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从这个妓女的脸上呢看到一个惊讶的一个表情。这个妓女说，教会，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只会让我感觉到更羞耻，比现在的情况更糟啊。耶稣这一位人类历史当中唯一圣洁无瑕的人，他怎么会吸引这么多臭名昭彰的人围绕他身边呢？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来跟随耶稣的脚踪呢？圣洁无瑕的耶稣，他是罪人的朋友，这么多的罪人，污秽肮脏的人围绕在他的身边，听他的教训。但是我们知道，律法的主义的人呢，就很受不了他。这书上写，现在的教会呢，也都筑起了一道的围墙，篱笆，筑起了篱笆，是要为了要防止坏人，哦，这没有错。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呢，也在我们心里呢，筑了一道墙，把自己呢圈在这个篱笆里面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我们只容许和我们社会相匹配的人才能够进来，这也就是自我的保护，也是律法主义的一套的规定，好像呢就是把这个基督徒呢排挤在这个门外一样。对于特别是好像社会地位不如我们的基督徒呢，教会成为社区里面，这个书上写的是一个高尚但是有一个神秘的区块。而且更让这个作者哦他惊讶，他说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里面的基督徒呢，借着藐视一群人来显出自己的高贵更属灵。作者他也说，他现在他在 Colorado 州的一个教会聚会哦，里面呢都是同一个种族，都是白人，都是同一个这个社会的阶层，都是中产阶级哦。他说当他看到他的教会去和新约圣经比较，他是这么的惊讶。他说早期的教会呢是在一片混合多样的土壤下扎根，但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产阶级的教会，我们今日所熟悉中产阶级的教会呢，和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所描写的教会呢是这么的不同。我想说呢，这个也是我们灵粮堂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反省的。我们有没有像耶稣这样子怜悯宽广的心肠，相信福音是要传到万民的，相信福音传到万民也包括在我们 Torrance 我们城市东边的这个 Wilmington 城市里面有很多无家可归受家暴妇女中心里面的人。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个叫马太25事工就是用马太这个名字，当然我们知道是用马太福音25章里面的那个精神来做这个ministry name。那我们在马太25的事工呢我们会去 serve 其中的 Beacon Light, Dorsal, Hope, Shelters, 还有 Community Child 这些的机构。也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餐服的事工，能够让我们社区里面不同阶层的人呢，从事不同行业的人呢这些的非信徒呢有机会来听闻福音接受救恩也用我们弟兄呢姐妹呢能够积极的能够参与在其中，把我们的心打开像耶稣基督一样。好刚才说过我觉得我很喜欢马太我叫他马太哥哥吧他是我属事这个专业的学长，我真的觉得很大的亲切感。那对我而言呢我在高中我个人呢我在高中呢我就有一个美国梦当时在台湾，那这个美国梦呢也是我未来多年的一个人生奋斗的目标，努力的一个动力。那在1990年呢我和我妻子也一起来美国念书，之后工作定居结婚生子，一步步 完成我的美国梦。那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在2017年呢，神 upgrade 我的美国梦到了天国梦，这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就是在那年的一月份呢，神清楚地对我说，你进来侍奉我。我和妻子祷告之后呢，我们顺服了神的呼召，我能够成一个专业的会计员呢，到今天的一个传道人呢，能够站在这里服侍，真的是神莫大的恩典。那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弟兄姐妹都需要来全职的服侍才能够讨神的喜悦。神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呢，都有不同荣耀的呼召计划，而且各行各业都需要这个神的儿女在各行各业活出小基督，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这个救恩的里面。也愿弟兄姐妹，我们在家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邻居的当中呢，都能够为主见证，像马太一样忠心为主而活。我放下了地上的账本，地上账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损益表，损益表是一种相减相扣的观念，它是收入减掉费用等于利润或是亏损。我的地上的账本被天上的账簿取代了。天国的账簿是一种相加是一种相乘的观念，当爱和被爱相加相乘，是一个合一带出来的盼望和力量。好，那马可福音呢和路加福音呢都用利未这个名字，只有马太福音用到马太。那有学者称呢，就像耶稣给西门取名字叫基法彼得意思是磐石的意思也很有可能这个耶稣给利未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马太，因为马太他原文的意思呢是神的礼物或是神的恩赐Gift of God, Gift of Yahweh。 那税吏他有一些的特质他是非常仔细detail oriented， 他还有思路非常的清晰，他很有逻辑，他工作有组织有条理，而且呢凡事要求证这个 evidence 是非常重要的。那马太他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呢，他也非常熟悉希腊文还有这个亚兰文，而且他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呢，我相信他离开之后呢，他随时保有这个记录的习惯，他的文笔也是非常的好。那马太最大的成就之一还有贡献呢，就是他所编写的福音书马太福音，这是新约的第一本，也是新旧约的一个桥梁是很多慕道友基督徒所阅读的第一本圣经的书卷。那马太福音呢，它的英文呢是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我看到这个 title 呢，其实对我来说很感动，因为马太呢，他曾经是一个大罪人，但是呢，他所编写、撰写的这个福音书，不会因为他这个低贱的这个社会地位而被圣经的编撰者、当时的教父看轻或是看扁那马太福音呢我们再回顾一下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的 feature 特点第一个是它的主旨非常的鲜明，从开始到末了就是提到耶稣是弥赛亚。那他从耶稣的家谱开始到最后的大使命为结束，他是一气呵成，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书。那另外呢，他是以主题式的编排我们大家还记得有五大的讲论，讲到第五章是什么，就是登山宝训，第十章就是这个差遣的使徒，十三章有这个天国的比喻十八章是门徒的生活，还有24章橄榄山的教训。那他也是这个四福音的当中呢唯一提到教会的。同时呢，他在这四福音的当中呢，他是引用最多旧约经文的，他总共引用了129次，而且13次呢，他是特别提到这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所以可见他是敬畏神的，他在神的话语上面呢是下了很深的功夫。那他本身呢也很熟悉旧约的经文，然后呢他看见旧约经文在他眼前应验的事实，把他们串联起来，看哪，对他是来说这么的重要。他看见旧约的经文现在就在他的眼前应验了，这一定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那还有马太福音，他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他写作的对象呢， 就是曾经瞧不起他、厌恶他、歧视他的同胞。马太福音写作的对象就是他的同胞犹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不记仇不记恨，他有耶稣那样宽广饶恕的爱，他不愿意他的同胞一人沉沦，他愿意他的同胞人人悔改得救，他渴望他的同胞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得到他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的转变，他从罪人到义人，他从税吏到门徒，成为一个谦卑的一个跟从者，他从被人痛恨到成为神的恩赐，一个众人的礼物，他从记录税款到写福音书，成为一个忠心绝对的使徒。好，马太呢，他记载了耶稣对十二个门徒的一段话，这段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在和合本他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在现代译本他翻译成是 他是说的，从施洗约翰者到现在，天国一直强劲的扩展着，强劲的人要抓住他。施洗约翰的来到呢，天国的使得地上的形势骤然的改变，约翰的来到呢，使得旧约时代的预言、赎罪献祭制度、律法时代终止了、停止了。而且约翰来呢，他为这个耶稣来临的恩典时代为他的开路。这个新的时代跟新的形式呢，在这里呢，和合本他是用努力这个字来表现。那努力他原文的意思呢，是以暴力夺取，他的 NASB 是用 violent， 他的 NIV 呢是用 forcefully， 都是用这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的。既然呢，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生的这样子的展开呢，在这里呢，旧约看到约翰是旧约时代的最后的一个人，他迎走了旧的时代，欢迎了新的时代。在这样子的一个交替的时代的里面呢，看到的这个的一个冲突，这个冲突呢，就是旧约时代的终止，新时代的一个展开。那新约这个新的时代呢，它像一个旭日，这个神的国度像旭日，像这个清晨初升的太阳从东方的升起，以及无穷的这个新的活力开始展现在人间。但是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呢，旧的势力呢，它会猛烈的来反对。也就是从施洗约翰呢，到那个时候呢，人要进入天国呢，人要进入教会呢，是会遭遇到各种的不同的阻挠，包括了犹太教的传统，包括了政治的逼迫，人性的好逸恶劳，人性的这个灰心丧志，还有喜旧厌新，所以需要努力去来排除各种的阻挠，才能够完全顺服这个天国之王耶稣的一个权柄，能够这个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得到救恩，我们知道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呢，我们要努力极力的来去摆脱律法时代的这个束缚还有传统。使徒马太他就是生长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里面，那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在那个大时代的里面做了一个他人生最大的一个决定，他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他参与了那个福音恩典时代的猛烈的推进，而且持守忠心到底。他和门徒们呢，经历天国在地上是这样子猛烈的推进，而且呢，越受逼迫，他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强。他成为天国奋力前进的推手之一，这是何等的尊荣。天国在地上开始的时候是努力进入的，以暴力猛烈的方式向前推进的。到了2000年后的今天， 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大时代的里面，在这个地上一个末日，一个时代的尾端，撒旦知道他在地上天上地下猖狂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和他的跟随者呢会猛烈的攻击对抗。弟兄姐妹，我们何其有幸的我们能够生在这个时代，我们和2000年前的马太遥遥相望，我们能够和他一样能够积极的参与在这个时代的猛力推进吗？马太他记载了末世耶稣他所说的，他说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擦亮眼睛看到这许多惹动神愤怒的不法的事，行恶法行在这个国家，我们默然无声，或是我们已经不能明辨是非呢？我们有没有为美国能够有公义的彰显，人民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谦卑悔改，来呼求神吗？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候要更加倍的警醒。保罗说他的儿女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圣灵得胜。我们知道只有准备要上战场打仗的军人才要穿上军装，我们就是要准备上战场打仗，我们要真是带着跟随着耶稣打赢这场最后属灵的征战。彼得也教导我们在末世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必须不断的反省的。马太他放下了金钱里贪婪的追求，我们真是可以问，我还有什么不能够为主放下的？马太他同时也记载了耶稣所说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参与这个福音传遍地下的事工，猛力的推进，在未得之名当中传扬吗？马旦他一旦呼召蒙救，他就在家里大摆宴席，请了许多的同事、税吏的朋友和耶稣一同坐席，介绍耶稣给他的这些的同事，因此有很多的税吏而转而跟从了耶稣。马太他没有接受这个门徒训练，没有上过主日学，他也没有等他的灵命成熟之后，或是圣经知识通达以后，他才向他的同事介绍耶稣。我们愿不愿意像马太一样，马上的立刻的就把我们亲身经历所认识的主耶稣介绍给我们的亲友同事？我想我们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信主多久之后你才向人介绍耶稣？第二个，你上一次和慕道友分享你的见证福音是什么时候？马太他从税吏到使徒，从罪人到义人，他一生的转变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启示？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让神呼召我们改变我们的一生呢？马太他就立刻起来跟从的耶稣，富有的马太他放下所有的，他对主呼召一个完全的顺从，带着这样子单纯简单的一个信心，还有不惜牺牲一切的态度，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共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拦阻着你站在你和主的当中，让我们不能专心来跟随主呢？是不是还有什么人事物影响我们和主的关系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马太一样放弃那些拦阻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东西呢？也愿意弟兄姐妹，我们都向神祷告，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信不足，求主加添，让我们经历马太所记录耶稣的一个应许。他写道，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们。我们愿意来经历吗？马太他也写到在19章说，为主舍弃撇下一切的人，今生要得到百倍的报偿，并且要承受永生的福分。 马太他撇下了记录税款的笔，他得着了写福音的笔，他撇下了地上的罗马凯撒王，他得到了基督万王之王。他撇下了世界的虚名，得到了在天上永存的冠冕。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一样成为像马太一位，像马太一样，他的名字一样，成为神的恩赐，成为众人的礼物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真是看到马太他的撇下一切，他的起来跟从你，主啊，真是激励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的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在这一个福音猛力向前推进的大时代里面，求主加添我的信心，让我积极的参与其中。主啊，让我能够放下自我，主啊，为你打每一场属灵的征战，夺回灵魂，并且持守忠心到底。谢谢恩主与我们弟兄同在，加添我们里面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